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三章，今天我们从25节下半读到26节。昨天我们已经读过25节的上半，知道神设立耶稣作为施恩座，就是一个恩典的空间，或者说恩典的范畴。在这个范畴里，神的愤怒被平息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流出宝血，付清了人犯罪的代价，神能够与人和好了，人也可以借着信来到这一个恩典的范畴，进入神的同在中，求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施恩座的上头有两个基路伯高张翅膀看着施恩座，施恩座的下面有约柜，约柜里面盛装刻着十诫的约板，盛着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芽的杖。这三个物件就相对于神的公义、圣洁和荣耀。基路伯的双眼看着施恩座，就是要见证在这一个地方一切都符合神的公义、圣洁和荣耀，在这里完全脱离了罪。这也显明了我们虽然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现在经过了一个公义又合法的程序，可以坦然进入这恩典的范畴中，恢复神起初造人的目的和使命。神就在人的身上显明了神的义。我们来读25节下半和26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和版翻成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样的翻译不是很准确，因为在原文里没有忍耐，也没有心。照着原文翻译，是神在他的宽容里不追讨人先前所犯的罪。我们前面说过，宽容是神延迟时代的审判，一直到人的罪行所引起神的义怒，达到了神宽容的界限，神才会来施行审判。神一旦施行审判，这个审判是严厉的，是大规模的，不是针对个人的。比如说在挪亚的时代，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就用洪水审判了那一个世代所有的人。然而就在神的审判中，神还是用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索多玛城的罪恶极大，完全违反了神创造的次序，神必须前来施行审判。然而因着亚伯拉罕的代祷，神还是先差派天使去领罗德和他的妻子女儿离开索多玛城，才从天下降下硫磺与火，毁灭了索多玛城。我们看到神在他的宽容里一直给人有机会悔改，就是人败坏到了极点，超过神宽容的界限，神必须来施行审判，神还是要先搭救在城中的义人。在神的宽容里，神暂时不追讨人的罪，给人有机会悔改。比如说尼尼微城罪恶深重，快要达到神宽容的界限，神就先差派先知约拿去警告尼尼微人，让他们有机会悔改。然而尼尼微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约拿又是一个爱国的先知，他或许预先看见将来的亚述帝国要毁灭以色列国，因此他不肯听神的命令，他躲避神的面，就坐船逃往他斯去，他斯就是今天的西班牙。结果 神差派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就开始向神悔改，大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神的吩咐第二次临到约拿，约拿就走了三天的路程，来到了尼尼微，进城走了一日，简简单单宣告神的话，再过40日，尼尼微就要倾覆了。结果这一个抗命的先知，不情愿地传福音，居然带来了极大的果效，全城的人从最大的王到最小的孩子都披上麻衣离开恶行，切切地求告神，因为尼尼微人的悔改，尼尼微城就没有遭受审判。这是神宽容的例子，在神的宽容里，神暂时不追讨人的罪，好在今时显明神的义。神不追讨人的罪，是因为神要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追讨人所犯的罪。到了时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过了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最后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全人类的罪都转移到他爱子的身上，并且在他爱子身上追讨人所犯的罪。这样神就在今时显明了他的义。神的显明有两面，第一面使人知道神是义的，神做的每一件事都完全合乎公义的法则，因此神的宽容是义的，神的审判也是义的，并且神的义是绝对的。为了维持这个绝对的义，神宁可做出最大的牺牲，就是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担当罪的刑罚。这样神就向宇宙万物显明了神的义。第二面，神要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不仅自己是义的，他还是那称义者，他要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就是要把神的义加给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称义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这恩典一点不差，就是耶稣基督。只要人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神就可以称人为义。这和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努力，神已经完全预备好了，我们只要相信就能够得着神的称义。我们经常不能够真正看到这一点，有时候犯下的大错就不好意思来到神面前，甚至于怀疑神能够赦免这么大的罪吗？如果我们真认识神的恩典，也真认识神的称义，就会听到神对我们说，孩子啊，不要怀疑，再大的罪我都能够赦免。现在你以为你很差劲了，这就说出你还不认识自己。如果不是我一直拖住你，你要比现在差劲的更多了。我是义的神，我还是称义的神，我对你的称义不是根据你所做的，而是因为你所信的。耶稣已经付清了一切的罪债，所以我可以称你为义。这样的认识已经很好了。不过我们还可以更往深处看，在希腊的原文里并不是信耶稣的人。如果照着希腊文英文的 interlinear 是这么翻译， justifying the one of the faith of Jesus， 不是信耶稣的人，而是有耶稣之信的人。这一点我们前面讲过，因为人根本没有信的能力，是我们听到的时候，道进来了，也就把耶稣的信带进来了。就像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耶稣的信被撒在我们的里面，耶稣的信就成为我们信的源头。这个信 还是永远的，不会败坏的。而我们的信是从耶稣的信生发出来，并且根据我们的属灵经历和属灵操练，我们的信就能够继续的成长。不过我们的信经常是不可靠的，信主之后我们还会爱世界，还会被私欲牵引，以至于软弱跌倒。但是我们信的源头就是耶稣的信，是永远不会败落的。有经历的圣徒就可以见证，有时候真是软弱到一个地步，真想放弃了，或者碰到一个环境难到一个地步，开始怀疑主还在吗？但是无论我们的情形有多糟，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却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稳定平安的感觉，这感觉支持我们，不让我们完全放弃。这就是耶稣的信，这个信不仅是永远的，还会在适合的环境里再一次激发我们的信，使我们能够借着信去支取灵里面各样的丰富，帮助我们胜过各样的私欲，从里面把我们的所事构成是义的。我们里面的义就要与神外面的称义里应外合，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合乎义的敬虔生活。我们都要宝贝耶稣的信。我们可以再往深处看，我们有耶稣的信，不是应该用介系词 with 吗？ The one with the face of Jesus， 但是根据原文是 the one of the face of Jesus， 用介系词 of 有属于某一个族类的意思，比如说我是中国人， I am of the Chinese race， 我是属于中国这个族类。保罗在这里似乎提出了一个观念，那些有耶稣之信的人形成了一个族类，在这个族类里每一个人都被称义了。这一个族类的观念就给第四章讲到新约的圣徒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也就是成为一个信心的族类，先埋下了一个伏笔，族类就带出生命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教会中圣徒之间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但我们都称呼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耶稣之信所产生出来的族类。我们同有一个生命，就是来自神那永远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宝贝。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承认在信的事情上我们真的是缺乏智慧来真正明白，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福音的话语就能够把耶稣的信带到我们里面。耶稣的信不仅生发我们的信，也把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构成一个族类，并且能够蒙神的称义。主啊，帮助我们，尤其在许多我们信不来的事情上，或许就在我的家庭生活，或许就在我与孩子的关系，或许我和教会中圣徒之间的关系，有多少时候我们觉得胜不过，想要放弃。主啊，帮助我们看见信的源头是耶稣的信，靠着自己我们实在是不能，但是神是信实的，神能够越过我们一切的难处，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信的源头是来自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这样我们就能够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来为我们成就以为不可能的事。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